看生命记第二十四章我们不是顺着次序，主要是因为其中下个星期我们要讲的这些经文都是有关于怎么样去眷顾贫穷人，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几节其实也可以说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对于一个个人的生命的尊重，生命的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于神所指派的领袖的尊重。所以在二十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是讲到关于窃取一个人的生命，因此这个是跟第八个诫命不可偷盗是有关的。但是论到窃取一个人的生命，就同时显明个人生命的价值是极其贵重的。那么接下来第八节第九节是关于要遵守这个律法所定的大麻风的律例，但是摩西说这个律例是摩西吩咐利未祭司，由利未祭司来执行，因此他命令以色列人要遵守利未祭司一切的教训，一切的吩咐。然而摩西同时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例子就是米利暗，摩西自己的姐姐，曾经在旷野的时候起来说话攻击摩西，于是神的刑罚临到他的身上，大麻风，他就长了大麻风。好像是大麻风，他长大麻风跟这个现在讲到要遵守大麻风的律例，表面上看起来是都是关于大麻风，但是当摩西说你们要小心的遵守利未祭司所吩咐你们一切的话，然后摩西说这些话是我命令他们的，我怎样命令他们，你们也要怎样遵守。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吩咐以及所举的例子来看，这个焦点不是放在大麻风的律例本身，而是放在对于神所设立的领袖必须顺服听从。那最后一段经文，最后一节是第十六节，这一节经文也是关于个人极高的价值，因为论到一个人要为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来负责任，所以着重在身为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来向神负责任。所以我们就来看，首先关于窃取一个人的生命的律例。第一个，摩西说不可以拿人的磨石或者上磨石来做抵押，因为这是拿生命来做抵押。这我们和本是人的命，其实原文是说这是拿生命来做抵押。我们在讲生命记二十三章十九节那里，摩西神给以色列人的律例指出借钱给弟兄不可以取利，也就是如果是弟兄有需要借钱给弟兄不可以取利。但是如果大家还记得在那里的规定也说到，但是向外邦人借钱给外邦人是可以取利的。虽然借钱给弟兄按律法的规定是不可以取利，然而是可以借钱给弟兄来给弟兄提供帮助。通常如果有人借钱给弟兄，接受借款的人会提供某种的抵押品或者说担保物给这个借出钱的人，以此来表明会归还借款。如果 这个借钱的人，这个接受借钱的人没有归还的话，那么这个抵押品就可以被没收，或者说这个担保的东西就可以被没收。所以这是这里讲到这个抵押品，借钱的时候古代律法规定可以借钱给弟兄，不可以取利。当借钱给弟兄的时候，这个拿到借款的人往往会给一个抵押品或者是一个担保物给借钱给他的人，来表明他会把这个借款还清。那假设真的不还的话，当然这个抵押品或者说这个担保物就会被没收了。那这里说到不可以用磨石做抵押品，在古代磨石是维持生命绝对必要的，每一个家庭都拥有一个小磨石。这个小磨石呢，是由两块石头组成的，下面一块石头是固定的，上面一块石头就在固定的石头上面移动。那每个家的厨房里面都有这个基本的工具，就是小磨石。每一天早上，这个家庭里的家庭主妇就会用这个小磨石把谷物磨成面粉，然后用这个面粉来做面包，供应一家人当天的食物。所以这个是这个关于磨石的背景，所以每家人都有的，都有这样的一个小磨石。所以如果有人来借钱，然后这个借钱给别人的人向借钱的人取一个抵押品或者说一个担保的东西，摩西禁止以磨石来作为抵押品，甚至只是拿这个磨石上面的那块石头，刚刚我说的是两块石头，下面那块是固定的，上面那块就在这个固定的石头上移动。所以摩西禁止拿整个磨石，甚至只是拿上面的磨石，因为上面的磨石通常是最容易携带的，但是如果上面的磨石被拿走，那下面的磨石也就没有用了。所以不可以把整个磨石，甚至不可以只是拿上面的磨石来做抵押，因为若是这样，这个家庭就没有磨石能够来制作面包，磨出面粉制作面包来作为他们每天的食物。所以把磨石拿走，甚至把上面那块磨石拿走，就是把做面包必须要有的这个工具把它拿走了，于是就是拿走了一个家庭维生的工具，这个家庭维生所必须要有的工具，这样就使这个家庭的生命受到威胁。因此摩西说，那就是拿生命做抵押。我想我们现代人，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出去买面包，随便到面包店到超市我们就可以买到，但是在古代的社会就是一个农业社会，他们的收成，谷物的收成来制作面包作为他们每天的食物。所以这个磨石是一个家庭维生的工具，一旦这个磨石被拿走作为抵押品，就使这个家庭的生命受威胁。所以摩西说，这就是拿生命做抵押。那等一等，我们讲完第二个，我们再一起来把这个关于为什么这就是窃取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再清楚的来说明。我们就先看第二个。第二个呢，是不可以拐带弟兄。这个律例呢，其实是重复 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在那里摩西已经提出这样的一个律例。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的第十六节，摩西说，拐带人口或者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所以现在摩西只是重复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六节已经提出的这个律例，不过他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拐带这个动词在希伯来原文是偷窃生命， stealing the life，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这样子翻译，如果遇到有一个人偷窃一个以色列中一个弟兄的生命。我们晓得在第八诫禁止偷窃，禁止偷盗，所以第八条诫命说不可偷盗，也就是说不可以偷窃。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讲第八诫的时候，因为生命记第五章我们生命记第五章是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十诫重申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诫命。所以我们在讲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不可偷盗这条诫命背后有一个真理的原则，这个真理的原则是承认神是拥有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东西，原因是神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所以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所拥有的，而因为这些都是神所拥有的，所以只有神可以把这些东西赐给人，或者神把一些东西收回来，从人手中收回来。所以这个不可偷盗背后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神创造万有，万有都是属于神的，也唯有神有权利能够把他所拥有的东西赐给人，或者从人收回。这就是约伯，他是在古代很非常的富有，有许多的骆驼牛羊，有十个儿女，但是神允许撒旦来试验约伯对神的敬畏，所以允许撒旦攻击约伯，但是不可以伤害他的生命。于是撒旦就在一日之间使约伯丧失所有的财物，包括骆驼牛羊，还丧失他十个儿女。有一阵狂风吹过，十个儿女正好他们在一起欢宴，房子倒塌就把他们都压死了。这个事情发生，约伯的反应，他仍然敬畏耶和华，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就是这个不可偷盗的这个诫命背后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既然神把他所拥有的东西赐给人类，因此偷盗就是侵犯或者夺取或者占有神赐给别人的东西，侵犯或者夺取或者占有神赐给别人属于别人的东西，但是同时也包括了夺取属于神的东西，或者说侵犯属于神的东西。在这里拐带弟兄被看为是偷窃生命，因为拐带通常是用强迫的手段，我们今天就是叫绑票，拐带通常是用强迫的手段，并且这里说拐带弟兄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个人的利益就使这个被拐带的弟兄受残酷的对待。这里我们和本把它翻成当奴才待他，原来原文就是说 是非常残酷的对待他，或者呢把拐带的弟兄卖给别人来做奴隶。摩西说，这样的行为就是夺取对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的控制权。拐带一个人是用强力，是用暴力，是用强迫的手段拐带这个人，然后把这个人当作奴隶，甚至把这个人卖给别人做奴隶。摩西说，这就是叫做偷窃生命，因为呢，这是夺取对于这个人生命的控制权，乃是善用单单属于神的权力。对一个人的生命的控制权是单单属于神的，所以这样子拐带弟兄的行为就善用单单属于神的权力，就相当于偷取神的所有物。不但如此，由于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神赐给人生命和生命的独立自主，每一个人是神把生命赐给我们，而且每一个人神赐我们有一个独立自主的生命，所以拐带的弟兄，然后把弟兄卖身为奴，就是侵犯了神赐给别人的生命和生命的独立自主，因此也是一种偷窃的行为。所以这里摩西用偷窃生命来指出拐带弟兄是一个偷窃的行为。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37章，约瑟的哥哥因为约瑟得宠，他的爸爸偏心雅各，在12个孩子当中特别宠爱约瑟，给他做了一件彩衣，他的哥哥就开始嫉妒。但是约瑟后来又做了两个梦，梦见这个11个禾捆向他下拜，然后又梦见太阳、月亮、星星都向他下拜。他的哥哥们听见他所做的梦，就更加的仇恨，对他心中有仇恨。所以有一天他哥哥们去牧养他们爸爸的羊，去比较远的地方牧羊，他的爸爸叫约瑟去看望他的哥哥，却不料约瑟去看到他，去找到他哥哥之后，他的哥哥们就开始做计谋，想要杀他。但是最大的儿子雅各，最大的儿子流便就劝他的弟兄说，不可以下手杀害我们的兄弟，他们就把他丢在一个没有水的坑中。后来有一些米甸的商人经过，于是犹大就建议说，我们杀了我们的弟兄使他流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把我们的兄弟卖给这些米甸的商人，也就是以实玛利人。因此他们就用20舍克勒的银子把约瑟卖给米甸的商人。这个例子就是这里这条律法所禁止的一个最清楚的例子。当然米甸商人买了约瑟做奴隶，他们到埃及又把约瑟卖给埃及法老王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所以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例子，来说明现在这一条摩西所禁止的这个拐带弟兄的这个律例。那这里摩西进一步说明拐带弟兄的人应当要受什么样的刑罚呢？ 要受死亡的刑罚。我们看到在摩西律法里面，一般的偷盗的罪，就是你不管是偷什么，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就有讲到，你偷了人的牛羊，你要还他四倍等等，并没有提到要被治死。所以在摩西律法里面，一般的偷盗行为是不会被用死刑来处罚的。在这里，因为拐带弟兄乃是偷窃一个弟兄的生命，虽然并没有杀害这个弟兄的生命，但是拐带一个弟兄，而且使这个受害的弟兄做奴隶，这是一种社交的谋杀。也就是说，让一个人生命的自由，让他这个自由的生命被终止了，因为把他拐带，然后把他卖了做奴隶。我们要知道，古代的奴隶是被当成货品来买卖的，没有任何自主权的，他是属于他的主人的财产。所以拐带一个弟兄，把他卖作奴隶，这个受害的弟兄被卖为奴隶，这其实是一种社交谋杀，使得这个弟兄自由的生命被终止了。换句话说，这个弟兄他生命的自由，他生命的独立自主被谋杀了，因此就要受到与谋杀罪相同的刑罚，也就是死亡的刑罚。然而摩西最后说明这样做的目的，他说就要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去。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看到这句话往往都是与死刑的刑罚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谋杀人的人要受死刑的刑罚，咒骂父母的儿子要接受死刑的刑罚，淫乱奸淫的罪要受死刑的刑罚，这里拐带弟兄要受死刑的刑罚，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去。因为唯有如此，以最严厉的死亡的刑罚来执行这个审判，才能够维持以色列人在道德上的纯净。所以这个死刑的基本上这么严重，一般偷盗行为并不会执行死刑，但是拐带弟兄是窃取生命，所以我们就看到谋杀也是窃取生命，而咒骂父母以及淫乱是跟神设立婚姻以及神设立父母的权柄有关，所以这些都是严重的一些罪行，干犯神所设下的对人的生命的价值，对于婚姻的价值，对于神赋予父母的权柄的价值，因此就必须用最严厉的刑罚来执行，来使得这个恶能够从整个立约团体中被除掉，来维持整个立约团体在道德上的纯净。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律例共同的地方，都是关于一个人为了他自己个人的利益，就夺取了对另外一个人生命的控制权，因为把谋食作为抵押品，就使这个家庭的生命受威胁，所以就是夺取了对他这个家这个人和他的家庭的生命的控制权。那么拐带弟兄也是一样，用强迫的手段 和暴力把一个人拐带了，并且卖作奴隶，这都是为个人的利益夺取对另一个人生命的控制权。那么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对人生命的控制权是单单属于神的权利，所以这是一种偷窃的行为，相当于偷窃神的东西，偷窃只是属于神的权利。不但如此，因为人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的，神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人类，赐给人生命，也赐给人生命的独立自主。拐带弟兄，我们刚刚说虽然没有杀害这个弟兄的生命，但是是属于一种社会谋杀，让这个人这个被拐带因为在录音，我就稍微再重复一下下，请大家原谅。好，所以这两个律例刚刚我已经说了，都是关于一个人为他自己的利益，他就夺取对另外一个生命的控制权，而对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的控制权，而这个对人的生命的控制权是单单属于神的，这是只有神才拥有的。那么夺取对别人的生命的控制权，可以说就是擅自来运用神才拥有的权利，因此可以说是偷窃属于神的东西。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神赐给人生命和生命的独立自主，所以拐带弟兄把弟兄卖为奴隶，就使这个人的生命和生命的独立自主被窃取，这是一种我们说是社会谋杀，也就是说这个人生命的独立自主，或者说这个人自由的生命就被终止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人都应当要尊重神赐给别人的生命以及生命的独立自主，同时也要尊重神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神所拥有的这个主权，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神每一个人都是属于神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儿女其实不属于我们自己，乃是属于神，我们不过是一个管家来养育和教导我们的儿女，但我们的儿女真正的主权所有权是属于神的。所以这是这里第六节第七节所提出的关于窃取一个人生命的律例。接下来第八节第九节，表面上看起来摩西是吩咐以色列人要遵守关于大麻风的律例，也因此我们看到这一条律例不是用前面那种方式，是用规定一个条例这种律例的形式来表达，这里摩西是用一个劝勉的形式来表达。所以第八节的开始，其实第一个字是你们要谨慎，我们和合本是翻成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但是你看英文圣经第一个字 take heed， 你们要谨慎， 你们要小心。而且摩西两次重复这个命令，你们要谨慎，你们要小心。在第八节的中间，我怎样吩咐你们，你们要怎样遵行，这里也是一样，你们要小心的去遵行。所以摩西是给予一个劝勉，他吩咐以色列人要谨慎小心的听从和遵行立位祭司关于大麻风律例的指示。所以第八节他说，你们要谨慎照立位祭司一切所指教你们的，你们要照着去行，你们要留意的，要谨慎的遵守。但是摩西说明立位祭司所教导的关于大麻风的律例是摩西吩咐他们的，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也要怎样遵行。关于大麻风的这个律例，在利未记的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是很详细的把这个律例说明。在圣经里面，大麻风病是指各种的皮肤病，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我们所说的一特别的一种大麻风病。圣经里面所说的大麻风病，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各种的皮肤病，例如身上起红疹，或者有这种红色的浮肿，或者皮肤很粗糙，或者皮肤有产生像鳞状物，或者皮肤一层一层的剥落，或者说有身上有干癣，或者说 itch 很痒，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大麻风病。我们看到今天很多小孩子有过敏，皮肤过敏，如果是活在摩西那个时代，这都是大麻风病。那么在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对于大麻风病的规定，说明是由祭司来检验和判定一个人或者是衣服或者是房屋是否患了大麻风。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皮肤上出现任何的异常，他就要去祭司那里，由祭司来检验跟判定他有没有得大麻风病。或者一件衣服或者一个房子也会被这个，对房子来说就是今天我们说的长霉，衣服也是一样的，长霉，这些就是所谓的得了大麻风病。所以是由祭司来判定是否得大麻风病，而如果这个病得了医治，也是由祭司来判定他的大麻风或者衣服或者屋子的大麻风是不是得了痊愈。同时祭司要为从大麻风得痊愈的人来施行这个洁净的礼仪，这是利未记第十三章十四章的规定。这是为什么这里摩西两次劝勉以色列百姓要小心听从利未祭司关于大麻风律例的指示。因为无论判定是不是大麻风或者是否得医治，以及得医治的人必须履行洁净的礼仪，全部是由利未祭司来执行来做判定。因此以色列百姓必须要小心的谨慎的听从利未祭司关于大麻风律例的指示，必须完全照着利未祭司的指示和吩咐去行。原因是这一些律例 乃是摩西吩咐这些立位祭司的。摩西怎样吩咐立位祭司，以色列百姓就必须完全照着立位祭司的指示去行。摩西提出这个劝勉之后，他就以米利暗的经历来说明不顺服所带来的可怕的结果。所以第九节摩西说，你们应当要纪念出埃及以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的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所以摩西用米利暗的经历来指出不顺服不听从立位祭司，就像当年米利暗他说话攻击摩西一样，也就是不听从神所设立的领袖，那么产生的是很可怕的后果。在民数记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和摩西的哥哥亚伦，他们两个人联合起来攻击摩西。在民数记十二章，我们中文翻成毁谤他，原文是说米利暗和亚伦他们说话反对摩西。这个说话反对摩西，这个说话这个动词的形式是单数的，而且是阴性的，这是希伯来的文法，他们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文法比英文的文法还要复杂很多。动词的变化，希伯来文动词变化有九种，所以以前在神学院读希伯来文很辛苦，都要用背的。所以这是阴性，就表示是阴性，是女性的。因此从这个动词的形式表明是由米利暗带头，而且在这里名字的次序也是米利暗在先，米利暗和亚伦说话攻击摩西，以及当神向他们发怒施行刑罚的时候，是米利暗接受神的刑罚。所以从这些就很清楚表明，主要是米利暗做带头的来说话攻击摩西。而米利暗和亚伦说话攻击摩西的原因，表面的原因是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娶一个外邦的女子为妻。真正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挑战摩西所具有的独一的神代表的发言人，也就是说摩西是独一的神的代表人，所以他们挑战摩西是神独一的代表人的权柄。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单跟摩西说话吗？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因为米利暗可以说是女先知，亚伦是大祭司，都可以说他们大祭司祭司最主要的工作是把耶和华的律法教导他的百姓，同时也代表百姓来向耶和华献祭。所以米利暗和亚伦来说话攻击摩西，最根本的原因是攻击摩西所具有的独一的神的代言人的权柄。因此神为摩西辩明，神说明他摩西和神之间的关系是独特的，其他的先知神要向他们启示是借着梦或异象，只有摩西神是面对面与他说话。因此神就对米利暗跟亚伦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米利暗跟亚伦他们 说话攻击摩西，就是攻击神的尊荣，因为摩西是神独一的代言人。所以他们这样挑战神恩典的绝对权柄，这是挑战神自己的权柄。所以神说，难道你们不惧怕吗？于是神向米利暗和亚伦发怒而去。当神的云彩从会幕上挪开的时候，米利暗受了刑罚，他就长了大麻风。所以米利暗长大麻风乃是神审判的记号。因此摩西以这个例子来强调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小心谨慎的听从利未祭司关于大麻风律例所给予他们的一切的指示。摩西是神治政体，也就是说是由神权来统治的一个执行神的统治的治理者。以色列国是一个神治的政体，因为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意思就是说我要做你们的君王，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所以以色列人真正的君王是神自己。那神怎么来执行他对他百姓的统治呢？摩西在当时乃是神权统治的治理者，但是摩西也是被立约团体中其他的领袖所代表。当摩西把神的关于大麻风的律例吩咐利未祭司，利未祭司也就代表了摩西，摩西也就被利未祭司所代表。神所制定的这个大麻风的条例是授权给利未祭司来执行管理，所以不听从利未祭司就是不听从摩西，不听从摩西就是不听从神。换句话说，不听从利未祭司就是挑战神的权柄，正如米利暗挑战摩西的权柄，他就受到神的刑罚。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后来的历史当中也曾经发生过这里所警告的挑战利未祭司的权柄，以至于受到同样大麻风的刑罚。在历代志下第26章记载以色列南国的乌西亚王。乌西亚王他就位，神使他亨通，于是历代志下26章16节，他既然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啊，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但是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边众祭司的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 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例子，不听从祭司，挑战祭司的权柄，也就是挑战耶和华的权柄，以至于同样受到大麻风的刑罚。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教会的牧者虽然不具有旧约先知那一种绝对的权威，旧约的先知所拥有的是一种绝对的权威，因为旧约的先知摩西也是其中之一，是神的代言人，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先知说话就是神说话，而许多时候先知都是向神的百姓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因此先知的话是具有一种绝对的权威。今天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教会的牧者不具有旧约先知这一种绝对的权威，然而教会的牧者仍然是被神指派做神的羊群的监督，来牧养神的羊。这是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往耶路撒冷去要向他们告别，因为他知道到耶路撒冷去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因此他向以弗所教会所做的告别演说，他特别劝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也就相当今天教会的牧者，他说神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要为自己并且为群羊谨慎。所以今天教会的牧者仍然是被神指派来做神的羊群的监督，来牧养神的羊。因此对那些忠心的牧者，对那些忠心的向神忠心的牧者，那些神忠心的仆人，我们要很小心怎么样来对待他们，因为将来神一定会为他忠心的仆人来辩明，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也会像为摩西辩明一样的为他忠心的仆人来辩明。因此我们必须也是要同样很小心我们怎么样来对待那些神忠心的仆人。好，然后我们就看最后24章16节是关于个人的责任，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这条律例其实是关于法庭上判死刑的一个原则，在法庭上法官判死刑的时候，一个人要为他自己的罪来负责任，只有这个犯罪的人才必须接受犯罪的刑罚。所以呢，不可以因子杀父，也不可以因父杀子，每个人是为他自己所犯的罪来负责任。那么执行刑罚的时候，只有犯罪的人才必须接受这个犯罪的刑罚。所以在后来的先知书里面也一再提到这个原则，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29节说，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那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是当时的流行的一句箴言。是谁吃酸葡萄呢？是父亲吃，但是谁的牙酸倒呢？是儿子的牙酸倒。换句话说，父亲的罪是由儿子来接受这个罪的刑罚，但是先知耶利米却宣告说，个人要因自己的罪死亡，凡是吃酸葡萄的人，是自己的牙必酸倒。照样 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也是有同样的原则，以西结先知也引用同样的箴言，在第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话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个俗语。看哪，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所以十八章的二十节十九节，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所以这个原则是一个公平公义的原则，在以色列的法庭，甚至在神的法庭中执行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要为自己所犯的罪来负责任。因此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南国的一个王亚玛谢，他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行事。在列王记下的第十四章，当亚玛谢登基做王的时候，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过他不如他的祖先大卫。然而他的爸爸亚玛谢的父亲，亚玛谢的父亲是被谋杀的，所以呢，当他坐在王位上的时候，列王记下十四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国一坚定，亚玛谢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的南国犹大的亚玛谢王，他就是遵守了这一条律例。但是这一条律例，如果我们读旧约，可能我们会产生一些困惑。这条律例强调每一个人，我们刚刚读的以西结书，父亲怎么样属于神，儿子也是照样属于神，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向神来负责任，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来负责任。但是我们看到在十诫中的第二个诫命，神曾经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在生命记第五章第九节，神宣告说，你们不可以做任何雕刻的偶像，向这个偶像来跪拜。然后神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嫉妒的神，和合本把它翻成忌邪，是 jealous， 神是嫉妒的神。然后神宣告，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在那里神宣告，恨他的人，他要追讨这个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是在这里和刚刚我们读的先知书里面所呈现的这个原则，是每个人为自己担当自己的罪。那这是不是有矛盾呢？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讲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要先了解耶和华是嫉妒的神是什么意思。嫉妒这个字是中性的，可以具有负面的意义，就是我们今天常用的，我们说一个人嫉妒别人，其实是一个负面的意思。 但是嫉妒这个字也可以具有正面的意思，正面的意思就是热切的，排除异己。所以现在耶和华说他是嫉妒的神，其实是具有正面的意义，是热切的要为他和他立约的百姓来所为他立约百姓的利益来辩护。在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神把他自己委身并且热爱他的百姓，所以神对于他百姓这样的委身跟热爱是不能够容纳异己的。不能够容纳异己，就是神说你们不可以做任何雕刻的偶像，去敬拜这些偶像。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拜其他的神。只有耶和华是真神，是创造万有的独一的神。所以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他对以色列百姓的热爱和委身是不容纳异己，就好像婚姻的关系不能够容纳第三者是一样的。这位神是圣洁的，是创造的神，是独一的，而且这位独一的神把自己完全委身给他的百姓，他就要求他立约的百姓必须对他显出独特的敬畏和忠贞，对他付出独一无二的敬拜和顺服。这是在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以色列神立约的百姓必须对这一位独一而且把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以色列人必须付给他独一无二的降服和顺服，必须赋予他独一无二的敬畏和忠贞。他不允许他的百姓把他当作众神之一来敬拜，也不允许他的百姓不依靠他而去依靠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强权。神既然把他自己委身来保护和拯救他的百姓，他就要求他们单单来寻求神所提供的保护和拯救。所以这位神他是热切的要来维护他和他百姓之间这样的立约的关系。当神和他百姓之间这个相互委身的关系因为百姓对神的不忠而受到威胁的时候，神就发出他的嫉妒。这种相互委身，神跟他百姓之间这种相互委身立约的关系，如果因为百姓的不忠而使这个关系受到威胁，神就发出他的嫉妒，也就是说他热切的要来刑罚这样的罪，他不可避免的必须向这样的罪发出愤怒和报复，为的是要恢复他和他百姓之间应当有的正确的关系。这是神的嫉妒，因此神宣告他是嫉妒的神，凡是恨他的人，神要对这样的人执行刑罚和报复。恨他的人，恨他的人是什么人呢？恨他的人就是转离对耶和华的忠贞，或者不顺服耶和华的人，这就是恨耶和华的人。对于转离对耶和华的忠贞或不顺服他不降服于他的人，神必定要追讨他们的罪。但是神说他要追讨他的罪是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读圣经我们要了解一些背景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我们21世纪的头脑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去读入圣经里面。3、4代这是一个散族的片语，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是属于散族，因为挪亚有3个儿子，闪、韩、亚佛，以色列人是闪的后裔，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是闪的后裔。所以呢，在闪族人一个典型的片语就是3、4。所以如果你读阿摩斯书，阿摩斯书1章、2章一再宣告以色列周围列国的罪，也宣告犹大国跟以色列国的罪。那么先知怎么宣告呢？摩押3番4次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犯罪，亚门3番4次的犯罪，以东3番4次的犯罪，犹大3番4次的犯罪，3番4次就跟这里3、4代一样的。这是一个散族的片语，表达什么意思呢？表达继续不断的意思。所以摩押3番4次的犯罪，他们继续不断的犯罪，亚门3番4次的犯罪，他们继续不断的犯罪。在这里神说他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意思就是说神要追讨，继续不断的追讨他的罪。为什么？不是说儿子要担当父亲所犯的罪，乃是当父亲作恶的时候，儿子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父亲的影响，也去作恶。而不但这个影响是影响第二代，而且这个影响将会影响将来的后代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我们一定要小心的，今天也适用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怎么教养我们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给儿女所做的榜样，我们常说了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教出来的孩子就是像你一样。所以英文有一句话叫 Like father, like son， 父亲是如何，儿子也是这样。Like father, like son， 完全父亲所做的恶不可避免的会影响他的儿子，甚至会影响将来的后代很长的时间。父亲犯罪，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定要刑罚父亲。但是这个父亲的犯罪影响儿子效法父亲犯罪，所以神的公义也必定要刑罚儿子。孙子如果又效法他的父亲犯罪，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定要继续的刑罚下去，如此类推。这个影响会影响将来很长的时间，所以记住3番4次，3、4是表示继续不断的，会影响很长的时间。所以一方面在律法之下，一个人要为他自己的罪负责任，必须接受法庭的刑罚。但是另外一方面，父亲的罪所具有的性质是什么呢？父亲的罪会使他的后代不可避免的受影响，他的儿子也会不可避免的效法他而行。因此父亲犯罪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将蔓延到后代的子孙，使得后代的子孙也继续效法父亲所做的。这是为什么神必定要追讨下去，因为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既然父亲犯罪，神要追讨父亲的罪， 儿子效法父亲犯罪，神要继续追讨儿子所犯的罪；孙子效法祖父，这个神要继续追讨孙子所犯的罪；曾孙效法曾祖父，神要继续追讨曾孙所犯的罪。这个罪的影响是会影响将来的后代很长的时间。这些真理我希望大家可以真的是牢记在心。我们父母生活的榜样所教导出来的孩子就是会像我们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当然不是说没有例外，如果你看以色列的历史，这个犹大国有一些王是邪恶的，但是他们的儿子却没有效法他们的父亲。所以如果你看西西家王是好王，但是他的儿子马拿西作恶多端，造很多的偶像，在圣殿里面为所有的天上的地上的这些东西做偶像，污秽神的殿。他的儿子这个亚门效法他，但是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却遵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并且带来一个属灵的复兴。虽然这个是有例外，但是这是个一般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原则是在这里神的宣告所表明的。因此并不否定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罪来负责任，而也并不是说儿女要担当父母的罪，神是公义的。但是旧约中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叫做全体团结一致的概念，英文叫做 corporate solidarity， 全体一致。这个全体就是说一个团体被看为是合而为一的，整个团体被看为是合一的一个整体，这个叫做全体一致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旧约里面是不断重复，是弥漫在整本旧约的里面。这个跟个人要担当自己的罪是不是又是有矛盾呢？我刚刚提到这个全体一致的概念，整个团体的全部被看为是合一的，是一个整体。这个概念呢，我们从人类犯罪我们就可以看到，亚当一个人犯罪，但是整个人类跟亚当是被看为是合为一的一个整体，因此亚当犯罪整个人类就犯罪。那你说罪会遗传，这个不是遗传的概念，这就是叫做团结一致的概念。但是不要问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所定的法则，这是圣经的启示。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带来的救恩也是用这个团结一致的概念。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罪因为一个人进入了世界，并且死亡也就临到全人类，这就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概念。但是也因为一个人的顺服，就是耶稣基督对他的父完全的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一个人的顺服，生命就临到那些信他的人。所以耶稣在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称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也是一个团结一致。因着耶稣的顺服，凡是悔改接待他做救主的人，也与他是被看为是完全合一的，所以基督带来的救赎就成为我们可以得着的。好，所以呢，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全体是团结一致的。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约书亚记第七章第六章，他们攻打耶利哥，他们没有动一个刀一个武器，他们只是绕耶利哥城，每天绕一次，抬着约柜，祭司吹号，每天绕一次，第七天绕七次，然后他们大声喊叫，耶利哥城就倒塌了。是神为他们征战，所以神吩咐他们，所有耶利哥城，无论是人，无论是牲畜，无论是财物，没有一个人可以取这些东西，占这些东西作为据为己有。因为古代战争的观念，得胜的人就有权来享受这个掳物。既然是神征战，不是以色列人征战，所以所有的掳物，也就是指整个耶利哥城是属于神的，因此通通整个城要被焚烧归给神，好像献祭一样，没有人可以拿任何的东西。但是以色列人中有一个人却贪爱一套很漂亮的衣服和金子银子，就偷偷拿了一些藏在他的帐篷里，就是亚干。当亚干犯罪，以色列人既然打败耶利哥城，附近的爱城比耶利哥城小多了，他们的探子去看说，不必全部人都去，我们只要去3000人就可以搞定，但结果却被打败了。于是约书亚来到神面前求问神，神怎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什么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偷神的东西，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这就是整个神的百姓是团结一致的，因为亚干一个人的犯罪，神说以色列人犯罪，偷窃了神的东西，这个亚干的犯罪被看为是整个以色列百姓的罪，以至于神不再与他们同在。他们攻打爱这么小的一个城，却被那个爱城的居民打败。还有譬如说大卫，他数点人数得罪耶和华，所以在历代志上21章，大卫数点人数得罪耶和华，神就差先知加德去对大卫说，耶和华让大卫选择，神的刑罚要临到大卫，有3个选择，一个是3年的饥荒，一个是败在大卫的敌人面前，败在以色列人的敌人面前，被刀追杀3个月，第三个就是3天的瘟疫，有耶和华的刀，就是神要降3天的瘟疫。大卫是选择了3天的瘟疫，因为他说，我不愿落在人的手中，我宁可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耶和华有丰盛的怜悯。于是神就降3天的瘟疫，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的人死了。大卫就俯伏在地向神祷告，他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所以这些都是显出在旧约神的百姓，一方面每一个个人要为自己所行的向神负责任，另外一方面整个神百姓的团体是被看为完全合而为一的一个整体，所以一个人犯罪就会使整个百姓团体也因此受到神的刑罚。但是不但是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团结一致，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家庭的团结一致， 刚刚我们看见亚干犯罪，后来神约书亚就用抽签的方式找到是谁拿了当面之物，也就是亚干。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就来执行这个刑罚。当他们执行刑罚的时候，虽然是亚干一个人犯罪，但是约书亚记七章二十四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亚干和那银子、那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耶和华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众人用石头打死他。换句话说，雅干和他全家以及他一切所拥有的都被毁灭。另外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大卫犯了奸淫和谋杀罪之后，先知拿单来指责大卫的罪，大卫立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赦免了他的罪。但是神也宣告神的刑罚，这个神的刑罚我们会看见也是有这个家庭团结一致的。神对大卫说，拿单，神借着拿单对大卫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然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并所以呢，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他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乌利亚，神宣告的审判，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这是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这个整个立约的百姓是团结一致的，而同时家庭也是团结一致的。但是这个团结一致的概念跟个人要担当自己的罪其实并没有冲突。所以在列王记上，当约押是大卫的一个将军，他在和平的时候杀了两个异人，一个是扫罗的将军亚尼尔，一个是亚沙龙叛变的时候所立的将军亚玛撒。约押都是因为个人的因素所以报复，把这两个人杀了。大卫临终之前吩咐所罗门不可让约押白头下阴间，也就是说他谋杀了两个比他就两个异人，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这些人的罪而杀害而被杀，所以呢约押这个罪必须要由他自己来承担，必须要他要接受谋杀罪的刑罚。所以在列王记上第二章，约押后来逃到圣殿，他抓住祭坛的坛角，那么所罗门王就吩咐这个他的手下约押说他要留在耶和华的帐幕里面，是所罗门王说那么就去耶和华的帐幕里面把他杀了。所以在列王记上二章的三十一节，王说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杀死他，将他埋葬，好叫约押流无辜人的血，不归我和我的父家。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的元帅亚尼尔和犹大的元帅亚玛撒，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好，所以约押要为自己流人血的罪担当自己的罪，但是接下来三十三节，故此流这二人血的罪必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他的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两个概念，个人担当自己的罪以及这种团结一致的概念，其实是 同时并存的。所以这个第十六节这条诫命，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这条诫命就很清楚的表明，在所有生命记的律法所记载的律法下面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神的律法既然存在，并且神的律法要求神的百姓必须要顺服遵行，因此这里提出的个人要担当自己的罪，就表明在律法存在以及律法要求人必须要顺服遵行这个大前提之下，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不仅是在神面前，也在立约团体之内，必须为他个人的行为来负责任。所以一个是要在神面前为他的行为负责任，一个是要在整个立约团体之内，他也必须为他的行为负责任，因为有这种团结一致的概念。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的教会，已经不是像旧约以色列是一个国家跟神立约，今天所有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遍布在世界上各国各民当中，我们所有悔改相信的人都是属于基督的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是属于这个宇宙性的教会，神的教会的一份子。所以不会有旧约那种因为一个人的罪全体受罚的这样的一种事情发生，然而新约仍然是有这个全体团结一致的概念。你读所有的新约书信，所有新约书信从来不是只是个人性的，所有的新约书信都是以整个教会为焦点，是要建立神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切记只做个人主义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只是只顾自己，我们不考虑整个教会神百姓的团体。因此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有人收了祭母，保罗责备他们，他们还不忧愁把这个人赶出去，也就是说执行教会的管教。保罗说你们是圣洁的，好像逾越节，逾越节不可以有面笑，不可以有旧的笑，所以保罗说你们是圣洁的，你们当中不应当有这个罪存在，岂不知一点点面笑可以使全团发起来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一个人犯罪不是只有你个人要向神负责任，也影响整个教会的团体。所以希望我们能够这样子来明白，有在圣经里面这样的一个，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向神负责任，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整个，我们是属于整个立约团体中的一份子，在整个立约团体中我们是合一的。因此神他真正所要得着的是这样子一个合一的立约的团体。所以耶稣最后钉十字架之前为门徒的祷告，求神使他们合而为一，好像父子完全的合一一样。今天我们是守圣餐，希望弟兄姊妹按照使徒保罗的吩咐，我们是纪念耶稣的死，也等候他的再来，因此我们要先自己醒察，然后我们才吃这饼喝这杯，不但醒察自己的罪，也是要醒察我们在整个教会当中，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在整个教会团体里面，我们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是我们与彼此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并且呢彼此相爱，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好，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大家在神面前自己安静的来回应神的话，来省察。 我们。